我记得应该是青莲学者去。
对对对。
那从这个开始吧，是吧？但是是讲一点，还从这开始，还是从他下一个开始？
等一下啊，还有一个是吧？喂。你今天说过了，过吧。是从下一个开始。
那就是从这个开始了。好，时间到了，欢迎各位师兄光临香香茶馆。啊，这几期一直是由老郭师兄和郭鸿燕师兄在跟我们聊王老师，然后他总是担心怕大家听腻他了，今天特意拉来小郭师兄和他一起跟大伙儿相相。那我们今天就请两位郭师兄上麦，和大家一起聊聊王老师继续不愿谈资的这些经脉。啊，那两位郭师兄，你们上麦吧。
就剩三个经脉了，小郭师兄来，有事了我在那边，就是小郭师兄好，欢迎小郭师兄。另外一个郭师兄，真正的开茶馆的，大家买。没事，叫郭雪琴师兄，他也有 YY 号的，可能是好久不用了啊，就在我的身边上了。
对，没有。
试问，不知善，不知恶，师种不生邪，还我本来面目，曰无人不可。众生也还曾将世人骂。这一句话有对这个公案有什么疑问呢？可以问问看看，就是看起来应该是挺明白的嘛。对这个公案有什么看法，都可以上来讲一讲啊。
两个郭师兄都比较喜欢和师兄们互动啊，看看这个公案，大家有没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是没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跟两位郭师兄交流交流。哎，两个郭师兄怎么都没声音了？
对，这个蓝天说不知善不知恶，师种不生邪，还我本来面目。后面他又自己答了，说无人不可入。就这样，你就等于没有任何痕迹啊！你所谓那个空灵，所以众生才说，那你还用什么世人啊？还能将世人吗？对这个公案还有什么看法，都可以上来讲一讲啊。谢师兄，你上来说一说。
我的看法就是没看法。
小哥师兄说，小哥师兄说，他说对我没有意见，这个声音对我的意见很大。就是说，谢师兄，这是谢师兄的看法，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看法。
当时我记得六祖禅师，六祖慧能那个是开示那个慧能禅师的时候，也是这一句，也不知善不知恶，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那则是本名上座本来面目，然后这里王老师说还我本来面目来，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我更提蓝田这里可能更提倡说知道那个后的用，你不能锁在那不知善不知恶啊，不知道他本来的，你说他才会说哎你就是如何认识这个，那个是六祖跟那个所谓那个是打的那个书对，那个是六，所以六祖要讨要一本的那个谁啊？名字我都忘了，
慧明吧。
啊，慧明，他说他不求医来，他为啥而来啊？但是当时他确实很想认识人的本来面目，所以六祖才会那样讲。但南天现在所提的是说他不是这个，就是这里更注重用。
哦，那看来就是在这一个是师祖不生死和那个圣女摸死。在这里不一样，
还你本来面目，你想问什么？
小郭师兄讲是人吗？
找四个呀，这是六草的这找一。
小皮师兄收到了没有？那师兄们如果没有疑问，那我们下一个吧。
一师兄啊，你也不妨来说一说，你认为本来面目是什么呢？你也不妨说一说。
对，
不妨说一说嘛。试问这句。你有讲经得吗？耶，魔甲与和尚讲经，和尚系与魔甲说禅死的。师曰：不可将金弹子夺银弹子去。曰：魔甲不会。师曰：你到空中一片云，为数丁丁在，为数腾满的。这个咒主是个讲经的，所以那个南传就问那个咒主：你跟着讲经得吗？所以那个谁说我假一个和尚讲经，就是我要是跟你讲经啊，和尚你就得跟我说禅，因为这个蓝天是个禅师嘛。 事业不可将军担子所有担子事，就是蓝田就是说我要能讲禅，讲禅那就是用金弹珠，你讲金就算了，就也相当于说拿鱼眼算珍珠了，对，拿珍珠算鱼眼去。结果这不是他不会，所以是蓝田就说你看空中一片云，是钉子把它钉住了，还是藤把它给挡住了呢？这是这个意思，这个字面的意思。还有后面，因为后面这个是没有后面的话，这个没法写。
他后面的有没有回答呀？老师说完了之后，他有没有回答？王老师，
这个咒主没有再回答的意思，
咒主啥样子？
这个咒主是个等经的，
不可将金蛋子说银蛋子。
对对，我跟你说，禅人觉得讲经的好，这是亏本生意了的。
他这么说已经
等于不就等于了？就还是跟
他讲的，他就是还是讲经的味道，实际上后面这句话啊，一到空中一片云，为父丁丁住，为父疼奶奶，这就是实际上是讲经的。
所有经都跟别人说的呀。
我没啥说的，大家有什么说的就这个。
对，
谢谢您，你上来说说啊。
啊，把你的经珠给他说说。
经珠已被你们所得，我就拿个玻璃珠玩玩就算了。
对，我们现在玩玻璃珠呢，没事没事，你也不发聊一聊。
聊一聊，是不是那个王老师啦？就问做主啊，你跟我讲经可以吗？那个，做主就跟王老师说，我跟你讲经可以，那你要先跟我讲禅。那禅师就跟他说了，我这个是金珠子，怎么可能跟你银珠子对话呢？是不是？那这个做主说，我不会，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那个王老师就在跟他讲，你看啊，空中那一片鱼是被钉子钉住，还是被那个葛藤给缠住的呢？事实上，可能吗？不可能啊！你鱼怎么缠住啊？或者怎么钉住啊？我觉得可能啊，我自己的意思啊，这个做主可能讲经，比较固执，有可能比较固执，不是说法无定法，对吧？没有实法的，对吧？但是讲经的话，那不是说
你想想啊，这个差一点，谢师兄啊，你就咱不说讲经的固执，你假如说吧，假如说王老师在，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讲经的贵族在，你是学人，你是小学啊？
学人是有学人眼的，喜欢讲经的就是找经讲经的。喜欢参禅的就是找王老师，
我觉得
讲经的应该占大多数，因为那个可以听得懂，比较容易理解。
不光是讲经的，
对吧？谢师兄，谢师兄没有得罪人。
我没说讲经不好，人家那个谁啊，人家玄觉禅师不是也是读文言文
吗？你要说啥？你尽管上去，
咱们
师兄说。谢师兄，你说，你接着说，没事。
我说，其实，在金匠那边，开悟的大德其实也不少，不少。但是你看他们那个讲的那种话，就不一样。
其实禅师们都是非常精通金教的，只是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讲的这写的这些经，所以听起来好像功法不相及一样。但实际不是的，他们非常精通。你看一下哪一个大盘子不都是从那条路过来过来去参禅的？你看那黄佛，你去看他那的履历，那个哪一个不是？
对呀，都是学戒律出身的那些，
先学戒再学经的。
都是，
你像白杨，那多少年才去见，他也是学的是才去见六祖的，都学过这些。
那这位齐师兄，那你是问你？你是讲什么经说什么禅？那不妨浮云遮日灭是吧？不妨。
啊，我觉得这个齐师兄这个问法，那一定是讲经得的书还是说禅得的书呀？那当然是齐师兄在说的书。齐师兄既不讲经也不说禅，但是齐师兄到书了，说完了。和这金蛋跟银蛋有什么区别啊？你现在说一说，你不能老问。第一，你说一说；第二，不许说不知道。你肯定有自己的想法，没事，要不然你打字也行，或者上麦都可以，咱们就是随便聊的嘛。
是，能听到吗？听到吗？
就是他说这个金蛋或者是银蛋的话，我。
我是认为没什么区别啊，这是我的看法。
说嘛，你说，
是的，刚才那个，你都说了是金蛋和银蛋呢，要没区别，你叫两个名字做什么？
怎么没区别？区别很大，要不我拿个银蛋给你换金蛋，你换不换呢？
缺硒少铅的时候，金蛋都不如鸡蛋。说的就是这个，缺硒少铅的时候，这个叫金蛋。你缺硒少铅的时候，你到底吃哪个？这个就是金蛋。
瞎扯，金蛋银蛋都不如鸡蛋。你拿进去卖掉，你可以买很多蛋，可不是瞎扯的。
但你真的是对对对，扯了一半，哈哈哈哈。其实说的好啊，我也觉得是。你到真的缺硒少铅的时候，你还哪来得及去买什么东西啊？钱能直接吃吗？直接吃的才是最划算的。
怎么可能在这个社会上你还缺吃少穿，还抱着个金蛋缺吃少穿，这就是在做梦。
这人你正在对对对对，谢师兄啊，你不是正在缺吃少穿吧？
嗯，可以拿几个，反正你们金蛋多是吧？嗯，把拿一点过来。
谢师兄，那你现在缺什么鸡蛋？
问谁？问我啊。
师兄们还对着公案还有什么看法吗？还有谁要上来说一说？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个公案吧。正因为学员到军方，有人问：和尚进入做吗僧啊？为什么？如何自对？师曰：但向道敬畏解相谱。曰：做吗僧？师曰：一拍双脸。师兄
要把这个公案顺一点。
嗯。就是学员问说，学员要是到了别人，就到金刚和尚到这三条去拜访老师，说有人问说，和尚啊，你今天做什么呀？不知道和尚要怎么去对这句话回答这句话，所以完全就是说，师爷就半相道，就像他说，进入的相夫，这个相夫可能相当于日本那个相夫哦。就那听着就挺像过去专门打架的，因为这么深就是学了问吧。
嗯，对。
师爷一拍双眼，就是你觉得这一段顺的话，就是说学人到处方，就是他呢就是南拳下的人，然后他要到各地解释，就说：“哎，你们家南拳和尚进入这个在干啥呢？”那人家问到这个，应该怎么答对呀、啊？然后南拳就说：“你告诉他进入了在沿着这个相扑，嗯，就这么说。”然后那个学员就问：“哎，这什么意思啊？”是一拍双眼，只能解释到这个。其实南拳这个话是对这个学员说的，并不是对外人说的，
就自家人得来。
对对对，嗯，就是解释到这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就说实际上他是给这个学员说的，因为这个学员他还有一个如何比对在。那这个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没有？如果没有疑问，就是一拍双鸣嘛，那就完了。还有没有了？没有了就下一位了。嗯，父母未生时鼻孔在什么处？非父母已生了鼻孔在什么处？就是这个声音，你现在鼻孔在什么处啊？
对，
你现在鼻孔在什么处？
对，就那么远的。
这个另外一个小哥师兄是他是开茶馆的，也是一个修养僧做的。这个师兄说，世事难挨，都不得不在红尘中打混，究竟当如何？只好尘中了尘，一拍双鸣了。哎呀，这拍出来的太多尘土了，其实兄，别拍了，尘土太多了，能埋了人呢。这个还有什么说的？或者齐师兄还有什么要打的？
对，都可以下来。
谢师兄还有什么说的？刘旭峰在不？昨天我已经上了两个小时的那个，今天又到小哥这来，咱们换换人，换换人。刘旭峰在吗？谢您在吗？大家都不妨叽叽喳喳吗？师兄，你还有什么问题吗？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吗？那他没问题，那就上来讲。可以可以。
那师曰：父母已生，鼻孔在什么处啊？这个 郭师兄，你要怎么答？
没听清楚他问的呀，你问的什么，谢师兄？
我问的就是誓约父母以身彼此再怎么出，这个要怎么回答？
没有鼻孔，没有鼻孔，我现在就说没有鼻孔，为啥要有个鼻孔呢？南拳都告诉你，南拳的意思就是没有鼻孔，南拳就是在告诉他呢。该说明，一边说明是没啥可说的意思，不仅是没啥可说的意思，而且也没有你的疑问，也没有你的疑问的意思，这就是一拍双明。双明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两拍，一拍两，就是拍之前两个都有事，拍了以后两个都没事，这就是相扑嘛。感冒，我今天没感冒。
鼻孔不通，感冒了。
要鼻孔通干什么呀？没必要要鼻孔通，通了个鼻孔干嘛？
都是
啊，姚丹青说了一句，也无罪答，谢谢啊，谢谢你这一句啊。这徐豆豆他都看出来了，对呀、啊。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在这里可以聊一聊的，这是最后一则不是啊？下一个公案的，下一个公案，如果这个没事就贴下一个公案。
思江顺寺第一个问，和尚百年后像什么瓷器？师爷当下做一头喜哭牛气，这位母甲随和尚去，还得也无。师爷母若随我，近期选体一定好来。思江顺寺，思江顺寺他是有应寺吧，就可能告诉他们说他要离寺了，所以他的第一座就问他说，和尚百年后，就和尚你圆寂以后你要去哪啊？就是师爷说，我到山下做一头水仙牛去，就他要去做一头牛。这个证据就是说，和尚做牛去，那我还能不能随和尚去啊？所以那个蓝泉就说，你要来也行，你先叼一根草过来吧，
那就不去了。
还
有一个北山有这个说法，
北山就说他百年后在山下做一头水库牛，左边是写着李山，后右边写着。姑娘，你们怎么叫我？
他说是您是叫我什么？在这个园里边，就是大叔，您叫我什么？
左边，左边，今天在他左边，右边是那个，他叫他什么？
可以贴一下，如果是尾山水库牛那个也贴一下，就说这个水库牛的这个，就是大家平时比较流行去世以后做牛吗？看一下那个尾山那个，如果谁有的话，可以贴上来。就到这了，就结束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这个你来回答，你用 F2 就行，你读一下然后来回答。
说
他
啥？
他说的这个你怎么看？
史师兄说的这个，就是所以说物要实物，不但前提都是妄想。
这个这还是妄想，实物也是妄想，还有啥呀？
说并没有那个权利可到，如果你有这个有个权利可到，你这样永远就是将心在路，
他有什么不妨直说。他应该是认为是宰相是能够去后他知道自己什么处，然后去了一块去做了一个水牛牛，就觉得这样就是正道的表现，因为他知道自己向什么处去，然后还知道自己能够做一条水牛牛。
说他
这个是南拳，这个是南拳。其实他做一头水库牛干嘛呢？做一头水库牛不就是给你看吗？如果你没有看到他，那他没做到，他并没有做成这个水库牛，那是他的错误，不是史师兄的过错。
你那怎么到那里希望世界显经天尊？那是经教里面的好吗？就是讲禅宗公案，用经教来衡量禅宗公案，这是什么问题的？
史师兄，你这个意思是说的，就是你这个话是对我们说呢，还是批评南拳？南拳怎么能这样呢？是南拳你为什么要到山下做一头水牯牛去？他是不是跟你这个有对呀、啊？批评我，
因为我还是
我没事，不要批评南拳就好了。我以为你要批评南拳呢，南拳在山下做一头水牯牛去，其实那兄弟来了就什么到哪里西方世界现前是南拳啊，大和尚啊，你还有这个在，你看看。我以为你是批评他呢，没事没事，你不是批评他，批评我就好啊。这个话史师兄啊， 我咱们这么说吧，你既然听见我，我只能说我不如你。如果要说我知道到哪里什么的，咱们不如看一看上面那个公案，父母未生时鼻孔在什么处，就是南城那个公案，那个公案已经很好的诠释了这个问题了。但是那个公案刚才已经讲过了，所以现在你要再问我，你知道去哪里吗？我只能说我不如你。来，谁有空再把那个公案再贴上来？父母未生时鼻孔在什么处啊？
他说的是父母未生的时候鼻孔在什么处？男生说你现在鼻孔在什么处啊？所以说你要问将来到哪里去，我要问你一句，实习生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将来也在娑婆世界。
好，就到这吧。大家还有什么可以再讨论？袁师兄，你还有什么说的？我们先这样吧。司乃师弟告门人曰：清溪灯饭已久矣，勿谓吾有去来，有去来也。缘起而顺。
这句话我觉得也刚好可以回答刚才石师兄问老郭师兄的那个啊。好在老郭师兄没有缘起而顺。
哎，袁师兄，你说啥？再说一遍，没听清。
啊，我说南贤三师最后这个我们接这一句啊，刚好可以回答史师兄问你的问题。我说还好你没有言起而是。
其实是我们没有啊，要这么说的话，南贤何曾试过呀？南贤还曾试过吗？
史师兄这样说，那你就还是门人啊，所以就王老师这句话正好是对着你说的呀。那你还说什么他活过或者是没活过呢？那不跟你这个什么是不是是一回事吗？
我觉得这个于师兄跟许师兄可以不妨对答一下，你们两个都是河南人，这也是王老师的事儿，也是开封的。许师兄，对，许师兄既然活着的，就不要妄谈别人活没活过，什么是大妄语啊。今天呢就到这儿了，因为公案比较短，然后七嘴八舌，昨天也这个开玩笑别当真。其实啊，活和死都是开玩笑，更说别的什么开玩笑呢？好了，我说完了，把这个麦交给袁师兄吧。
好，王老师，这个我们连续的差不多讲了一个多月了，王老师，那今天下面就请谢慧明师兄和大家聊聊阳关奇安国师。那谢师兄你上麦吧。
喂，可以听得到吗？
听得到，我来贴文还是你自己来贴？
那麻烦袁师兄贴吧。
谢师兄，我贴出来了，看到了没？
好的，那现在就是开始讲这个阳关奇安国师，然后这个公案就是他的行语，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接人待物的。阳关奇安国师，杭州阳关海昌院奇安国师，海门郡人也，姓李氏，生时神光照世，后有一生谓之曰：见吾正传，使佛日回照者，岂非汝夫？常依本郡云中禅师落发受具。就是说奇安国师是杭州海昌院，他是那里海门郡人，属姓李，也就是说他小时候生的时候嘛，满是神光与神意啊，然后后面就有僧人，有个义僧，我记得以前是说六祖也有这样的瑞相啊，就是六祖生的时候，然后有两个僧人就给他父母说应该叫慧能，长大后就可以出家，那个弘扬佛法。这个圆光奇安国师也是，他呢生了就神光照世，然后那个僧人就跟他父母讲啊，见无圣传，使佛日回照者，岂非汝夫？就是说你以后可以弘扬大法，让佛法昌盛，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他长大了，人家就是去投靠，就在那个云中禅师那里 末发受拒绝，大概就是说他小时候就是这样。后闻大帝行化于拱宫章，乃正息而道，实有奇象。大帝一见生气之，乃令入室，必复正法，必施正法。这个后来呢，他就去那个大帝禅师那里，就是去那个参访他，然后那个禅师呢，看到他那个身有奇象，就是可能容貌跟其他人不同，很权威嘛。然后大帝禅师一见就生气之，然后令他入室，就是入室传法，传法弟子，还令入室密室正法，对，就是说告诉他那个佛法的真实意，所以说是密室正法。这大帝禅师应该是马祖道一吧，那个史师兄说讲讲密室正法，传东东之兄也说来给我们密室正法啊，既是密，那当然不能说啊，是不是，所以叫密啊。可说者非是正法也，正法不可说也。好了，说完了。那你那个请你上来说一说你的见解吧。
哦，是在说我呀，我哪一句大忘语了，史师兄？那我们要谢谢史师兄讲法了，是不是？那你上来再说说吧。
那好。反正都是先说为什么要神神秘秘的喊密室，为什么有这个讲法啊？不以非气众生说圣身法是菩萨谬。那他们如果不是这个根器，你跟他说这个法，他接受不了，仅心生疑虑，而且有可能诽谤正法啊。所以不是老师以前我记得也说过一句啊，他说你过头的话开始就说了，那么以后就没办法说，就是我认为哈，可能就是针对那种非利众生这样讲的。当然很多禅宗的那个公案他全部都是说的是很了义，其实说个了义已经是顿字，所以看你是什么根器啊，你咋判断别人真接受不？那这个是公案里面说的嘛，大帝禅师他可以判断，是吧？大帝禅师就看那个莲光国师他有奇象，是知道他是法器，所以意思是这个就是这样子，不必要解释什么，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那个袁师兄请贴下一段吧。声问如何是本身如神啊？师曰：与老身过境地来，身将境行至。师曰：却安旧处着？身还至本处，复来诘问。师曰：古佛过去久矣。古佛过去久矣。这净瓶是什么东西呢？好，我们看看啊，净瓶就是说陶或金属等制造用于融水的器具，为比丘十八物之一，圣水供饮或的洗涤，又称水瓶或澡瓶啊。这个能够装过来，大概应该也就是水瓶那样之类的啊，净瓶来。就是这我们看一看这个白话一下。声问就是有一个僧人啊，就问那个佛师如何是本身如舍那，那什么是我们的如舍那佛呢？如舍那是报身佛，圆满报身佛，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据说是非常圆满广大无比。是曰，然后那个圆光香国师就说： 你把那个净瓶喝水的那个瓶子给老僧端过来，那个僧呢就将那个净瓶拿过来。这时候提阿国师又说，你把它放回原处吧。僧送至本处，复来诘问，师曰：古佛过去久矣，古佛过去久矣。啊，在字面上意思就是这样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个僧嘛，这个僧就问如何是圆满的报身。那什么是报身？这不是已经是现成的了吗？是吧？大伙不妨可以讨论讨论。我下麦啊，先下麦。不妨讨论吧，不妨讨论。既然是古佛，怎么会有去来呢？是吧？啊，不知道郭师兄在吗？郭明艳师兄，你方便上麦讲吗？还有刘旭芬、刘师兄、李德阳、李师兄，你们都可以上麦来。大家，
刘师兄先来吧，刘师兄先来，我那个跟师兄们在这有点事还没说完，在校稿子啊。
刘师兄，刘旭芬师兄，你方便上麦吗？
应该让袁师兄，袁师兄呢？袁师兄在不在？是哪一个？哪一个？我来看看。袁师兄你上来吧。
没关系，西方师兄，我们等你把饭咽下去。先看看师兄们有啥要问的没有吧？那史师兄又是个什么呢？那金蛋子不是换，我不与你换这个银蛋子。金东上来说说吧。史师兄啊，我冒昧的问一句啊，你还有没有在打坐呀？谢师兄来回答这个陈鹏师兄的问题吧。
在这里应该是可以这么讲的，因为这个身就是问如何就是本身如何啊，你可以把它当成如何是佛性，什么是佛性，是这个问题了。好的。如果没问题的话，那请袁老板先下一段吧。有讲生来参，注意这个是讲生哦。武德会员字都很少，但是他那个意义也比较明确。有讲生来参，师问舵主：令何事业？对曰：讲华严经。师曰：有几重法界？几种法界？曰：广说则重重无尽，略说有四种。师竖起佛指曰：这个是第几种法界？赌成营。师曰：师何知？对人解：是鬼家活体，日下孤灯，果然是道。宝福闻云：若礼拜即知和尚般。乔山大云：某甲不凡，和尚莫怪，把眼带伏掌山下。这时候就是有个讲真嘛，来参，就是参那个荧光国师。师就是问这个讲真，就是做主，运河事业你一般干什么事，就是怎么度生呢，是吧？生人嘛，肯定是这样讲，怎么度生呢？然后这个讲真就说：我讲华严经。然后那个国师就问：华严经不是有讲法界嘛，重重法界啊，什么？然后我华严经的那个世界观、宇宙观是非常庞大的，就是说我们地球啊，在什么什么香水海哪里，总之就是很庞大，所以就问有几种法界。那个作者就说：广说则重重无尽，略说有四种。然后那个国师就竖起佛指就问他。这个是第几种法界？赌成营。那个讲生就这时候就很难答得上来了，是吧？经理没讲，这个佛指是第几种法界？这时候国师就说：你思而知，虑而解，是鬼家活计，日下孤灯，果然是道。你看，就是这些道理啊，是分析来的，是听来的，看来的。全部都是关于门头的事情，都是鬼家伙计，算不了数。所以那个做主啊，不是，所以国师就说：这是日下孤灯，果然是道。你比如说在太阳下点一盏灯，那这时候呢，你这个灯的光明一定是被太阳给 遮住了，无法显现出来。再说你这个是孤灯啊，孤灯这个不是好词，就是说你在太阳底下你还点灯，所以说是孤灯，所以说你失道也是必然的。这首宝符文云，就是他就是代答文云。如果你从这句话上礼拜和尚就要吃和尚饭了，是吧？这时候应该问宝符，你吃不吃啊？你说这句话吃不吃啊？先欠着三十板，小三大鱼，某甲不凡，和尚莫怪。某甲不凡，和尚莫怪，这个答的倒是挺俏皮，是吧？失而知，虑而解，是鬼家活计，是吧？是甲孤灯，果然是道。那小三大鱼，我不凡这个，你和尚别怪啊。白影带斧斩三下，呵，三下，带斧斩三下。袁老板贴了是那个这个是华严经的四重法界，这四重法界有你法界、四法界、你是无外法界、四是无外法界啊，这是四法界。华严经我是看过，几本也都忘了，太长了，记不住。好，我们讲到这里，那到会儿还有什么聊的不妨上来讲一讲，我先下来。
西风在吗？西风师兄上来回答一下许天中师兄这个问题吧，或者师兄们互相答一下也好。
这不是已经说了吗？失而知，虑而解，是鬼家佛计，日下孤灯，果然失道。你说这是第几种法界？许天中师兄，你不妨上来说一说嘛，打字总是挺慢的，不妨在麦上讲一讲，大伙聊一聊。变礼拜三门杨德清之间说，这个是几宗法界愿礼拜，你是礼拜齐安国师吗？是吗？如果是的话，你看那个宝峰就文云啊，做礼拜即是和尚班，你这个礼拜就要打，你礼拜什么？你不妨说出，那不方便说话就算了。这四个法界是啥意思？可以百度把这四个法界打进去，看看是怎么介绍的。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要不继续吧，袁老板，请继续切吧。这时候就是有个僧就问大梅法坛禅师，他也是马祖座下的一员大将，即心即佛的那一位。其实我记得他也有一个公案是那个，他悟道后，然后就有一天马祖就是找一个人去试探他，就问他你现在怎么做事啊？他就说就马祖就那个侍者就说，马祖现在的法统变了，是非心非佛。那个大梅法禅师说，哦，这老汉祸乱人心，管他非心非佛，我只即心即佛。马祖赞叹说，梅子主义，就是很认可这位大梅禅师。可见呢，这位大梅禅师他是顶门巨岩的人了。看看这个公案哈，那个僧就问大梅，如何是西来意啊？这个如何是西来意？这个应该是在那个禅宗历史上乃至佛学历史上都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这个问题出现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好，看大梅法禅师是怎么讲。他说西来无意，西来无意。就到这里啊，就不解释了。诗文乃曰：一个棺材，两个死汉。这个诗就是齐安国师，他听到法川禅师这样答，他就说：一个棺材，两个死汉。徐大云：言官是作家。这时候你说，齐安国师他是认可大梅禅师还是不认可大梅禅师？一个棺材，两个死汉。玄沙又云：言官是作家。那这句话又这句话确实不是好话，确实不是好话。何止三个，何止三个啊！这后面是我自己说的，一见海底一见深。虽然如此，不妨好手。 人大多言官是作家，所以我这个我自己打的，这个一件还是一件胜，虽然如此不妨好手。好了，这个公案到此，大家有什么想聊的不妨上来。好，没有继续啊。是一日患事者曰，将西游上子来。者曰，不过也。是曰，上子既破，还我西游而来。者不对。孔子待于不辞将出，恐头脚不全，知徒拜作原相，心中不留志。石霜待云，若还和尚即无也。宝福云，和尚年终，别请人好。啊，就是讲过是有一日呢，他就是换侍者，天气很热啊，就换侍者说，你把那个七九扇子拿过来。侍者就说那个扇子已经破了。这时候那个国师呢就问，扇子既破，还我犀牛儿，还我犀牛儿。那侍者就没话可说，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头子在于，头子应该是头子一心吧。啊，可能啊，猴子一听，然后他带于不辞将出，恐头脚不全。嗯，如果不出去的话，这个恐头脚不全，知徒带出原相，心中出留志，他就画一个原相，然后里面写一个留志。石霜又说呢，如果还给和尚就没有了。宝福说，和尚年尊，也挺能好。和尚就是。也老大不小了啊，你还是请别人吧，还是请别人吧。这个我记得是地解秤砣里面也有这一则公案，哎，我们不妨来学习学习。啊，在地解秤砣第24则公案，犀牛扇子，这云某人就差不多，差不多。但是他那个人话嘛，人就是这个顺老夫，顺老夫也是古代大哥，顺老夫一日举人，那个公案，言官和尚换侍者，将犀牛扇子来，侍者扇子已破，光临扇子已破，还我犀牛儿来，侍者无对，顺老夫云，商徒当时正需扇子，为侍者不了事，虽然如是，言官太虚，何不大家割舍？侍者当时落见言官道，扇子既破，还我犀牛而来。便向他道，以这个是，这个是羊字，已经大概意思就是说已经扔到垃圾堆上，已经扔到垃圾堆上。然后如果加上这个的话，就是有。顺老夫也在打理，就嫌他们太啰嗦，你要问那个还我犀牛角，那个顺老夫就说已经扔到垃圾堆上了，已经扔到垃圾堆上了。好，这是第四个，我们回头看看啊，回头看看这个猴子他是怎么说的。猴子说就是说，那个圆光国师他问侍者，扇子破了，那还我犀牛而来。那那个侍者无对，那头子就说，头子大云，不辞将出，恐头脚不全。就说你老头子如果不出去的话，我怕你头脚不全。当然是我自己的理解啊，可能有不同理解吧。然后这个意思也很明显啊。是吧，这个意思也很明显。知徒作为原相，心中怀留志。这个我感觉有点那个，有点不怎么理那里。当然他这个可以当作一个那个形象法。就是说你的原相中间出一个牛字，那就不解释啊。石霜大于莫黄和尚第五，这个石霜不知道是石霜楚原，可能不是吧。就是说如果我把犀牛还给和尚，那么我就没有了。 还是保持这个也挺好的，和尚年尊也挺人好啊，我不跟你混了，你和尚像老大不小了，和尚是吧，老大不小的还说这个话，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不跟你混。那宋老师这个他说已经扔到垃圾堆上了，嗯，那看老人怎么讲这个的，他说眼前里怎么个养法，眼前里啊，具体称佛是齐老师根据那个啊老人的眉批，这具体称佛是朱门五库，原文是朱门五库，然后在朱门五库是大会宗稿根据那个啊古禅师那个嗯啊古禅师的悟道因缘，然后写的一本书，然后在这本书上老人又做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眉批，眉批就是在特别的地方点开一下啊，很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去看一看。这时候老师老人就问问那个孙老夫，眼前里你怎么养法，那看看季节圣陀老师是怎么讲的，就说有一天孙老夫念出犀牛扇子这个公案，孙老夫说大热的三伏天正是需要扇子的时候，扇子破了赶紧弄把新的吧，啊这个作者真的不会办事，难怪荧光禅师向他讨要犀牛扇子啊，嗯，虽然如此，这荧光禅师也太含蓄太虚道了啊，而不展露出禅师应有的大家风范，舍掉个破扇子立德还讨要什么犀牛呢，当然这侍者卡在那里就这么眼巴巴的没有打语，果然是不了事，而不打他已经扔到垃圾堆里了，嗯，这是顺老夫拜答的，拜答的，其实我觉得呢这里也算答得挺好的了，算答得不错，挺好的。然后这个犀牛喻本体，本体就是真如佛性啊，上师喻本体是妙愿，就说真如万象真如不动，万法生灭，万法生灭，这个是上子既破还我犀牛而来，就是老师说你能在虚妄生灭的万法当中拾取真实不动的本体吗，上子既破还我犀牛而来，就是说这是阎王禅师问他侍者的话啊，这个是这个意思，你能在虚妄生灭的万法当中拾取这个真实不动的本体吗，禅师一般说话就是直视根本，所以这个犀牛彼此真正是指佛性啊，所以阎光说还我犀牛而来师者无罪，那就是说师者这边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是肯定是阎光不肯他，然后那个顺老夫说这个已经扔在垃圾堆上了，嗯，那个孙老夫就说哪有这么拖泥带水啊，不狡黠，我告诉你嫩着变瞎，我连这个也氧气掉了，那还没完，下面还有啊，这个就是针对老人说眼前里怎么个标法，这句话来的，你的孙老夫这样答呢实在草图误地，其实它时时都在眼前，能阳气掉的只是光阴和概念，本体本来如是，岂是能阳气掉的吗？所以老人没批评眼前里怎么阳法啊？你能阳掉的是光阴和概念，所以你的真正的佛性它是不能去掉的，就是你舍之不可离，求之也不可得。就是好了，大概就说到这里。对，猴子大云，不知江珠恐猴脚不卷。嗯，我觉得这句法也挺好。我觉得这还挺好。 这我来辩解哈，有什么不同意见或者不同看法，请大家反上来谈一谈。啊，那个史平君，史平说，大会不主张屠公案的，主张参化头。参化头是宋代的时候还有的，之前是没有参化头这个说法的，所以他主张这样也没错，但不代表这就是唯一的方法。啊，好，我说完了。
啊，我刚刚打出这一句，这个偷子代言这一句啊，谢师兄，我觉得你那个白话可能应该不是你刚刚说那个意思。这个不耻讲出，这个不耻应该是没有语言，讲出就是表达出来。为什么语言表达不出来呀？因为如果用语言能说得到，那肯定那就是挺口角不全了。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一句，就是说是一物即不中。包括我们前面这个中说，你要在思维里边呀、啊，在心里能说的说完，那就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啥了。所以就像这个后边你这个句子能。这还是在光影的概念里，所以说这个孔子代言不耻讲出，就是说是一物即不中的意思。
袁老板这样的解释更好，比我的那个更好。我的意思是不耻讲，不耻讲就是说你如果不出去的话，投票不行啊，应该是袁老板这个意思，应该是袁老板这个意思。啊，我说完了。
师兄们看看，就这则公案还有啥？这个不同的理解和角度，大家都可以拿出来说一说，聊一聊。
但是呢，不耻讲出啊、我觉得谅解是也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吧。
季风在吗？你上麦说说，我看看你怎么理解的。欢迎其他师兄上麦啊，大家就这样随便聊一聊，说一说。
是，袁老板说的。我同意啊，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吧，争取把这个讲完吧，还有几分钟。是以日会众曰：虚空为骨，虚迷为锥，什么人打的正无对？有人举是南拳，拳曰：王老师不打这破骨，打眼别人，王老师不打，挺有意思啊。那个齐安国师就一日就为众啊，他上场嘛，上场就为众曰：虚空为骨，虚迷为锥，什么能打的？啊，你以虚空为骨啊，以虚迷为锥，什么能打的？这时候众无对啊，就是有人就告诉南拳了。南拳说：王老师不打这破，王老师不打这破，很有意思。打眼别人，王老师不打，王老师果然不打。王老师岂能上这个当？王老师是什么人？再说打不打，这都是剩余的。在禅师那里，要怎么打就怎么打，没有定式。已经打破了，那么就要问师兄了。已经打破了，那又是什么？你能下来上麦吗？不然打字也行。那好，师兄，那请你真正的，就像你自己说的，要实悟啊。等你实悟以后，不妨再来讨论。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继续吧。最后一点点，然后讲完算了。
稍等一下，我被文章一下子跳过去了。不然今天到这里吧，谢师兄。我们下周继续吧，没关系，剩一点时间，大家自由讨论或者交流一下，就继续吧。啊，谢师兄，能听到吗？
就剩最后一点点了，看都可以了，都可以了。再不给他讲完吧，我说就剩那么最后一点点了，要不然就讲完吧。啊，有法空禅师道：请问经中注意师一一答了，虽曰自禅师到来，贫道总未得做主人。啊，来了。法空曰：请和尚做主人。虽曰：今日夜也，且归本位安置，明日却来。 这括号的是我的。那个 法空下去至明日明旦，司令沙弥驱法空产之，法空至，师故沙弥曰：着这沙弥不了事，教驱法师驱法空产之，驱得个守堂家人，驱得个守堂家人，法空无语。法厅院主来参，师问奴是谁，对曰：法厅。师曰：我不识奴。听无语，师后不及，愿作师弟，师故空禅师。就是说有一次有一个法空禅师来参禅师，然后问请问经中注意齐安国师他就一一对答，可见那个大禅师很多都是冲中冲校的。然后答完了，他就反而这样说：这禅师到来，我呢总会做主人，总会做主人。那禅师是说禅的，你跟他问金中注意，那岂不是那个以金担子换银担子，是吧？这个法空这一问也挺好。法空曰：请和尚便做主人。所以今日夜了，且归本位安置，明日却来。对这一问差点给问到了。然后那括号里面是我说的嘛，我写的，说什么明日现今便了，西方传出。法空下句至明旦，司令沙弥去法空禅师，是法空至，师故曰。就是请他，第二天就请他来了。那个沙弥说：这个师就呵斥沙弥说：你这个沙弥不了那个懂事，我是叫去法，去叫法空禅师来，不是叫那个守堂家人。守堂家人就是当把汉那种意思啊。括号里面是我写的，就是说这个法空禅师也够可怜的啊，被国师指中画西一顿创作。虽然是这样，如果能够虚心在齐安国师在那里参学的话，肯定也有做成了。但法空禅师也无语，后面也没有下文。另一个人来参他，就是法厅院主。法厅院主问齐安国师就问他：你是谁啊？因为我是法厅。听还听，师曰：我不认识你。然后说起全名字，全名字是治疗那个失明或者眼睛不大好的那种不妙啊。听无语，之后不及，就不及就是没有病就失忆，只好悟空禅师。好了，那个今天就讲完了，然后剩下交给袁老板。
好了，那个谢师兄匆匆的把最后这两段给了结了。那今天的锵锵茶馆就到这里吧，下周我们进行那个归宗四堂禅师，就是斩蛇的那一个，欢迎师兄们继续来喝茶聊天，继续拔蛇。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师兄，也谢谢各位上麦的师兄，继续欢迎大家继续交流讨论。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